主持人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整理，然后呢即将要进到下一个阶段的主题，就是四细谈。各位把我们的课本翻开到般若缘起21世，这是这个印顺导师大智论笔记的说法哈，那我把它改成22世啊，22世，请各位看到我们讲义的第12页，对照我们白板。一开始我们第一堂课就跟各位介绍了，大智论是为了要去龙树菩萨注解啊《大般若经》的第2会啊，27卷经啊，那么。其中的缘起呢，大概龙树菩萨把它科分为22个因缘，因为凡事没有因缘不会说法，但是我们经常就把佛说的法当作一套学说跟理论，乃至于有人把它变成教条，不是不可以这么做，如果你知道它的缘起，你就知道怎么把它佛陀老人家所说的法用在正确相应的缘起事上。所以我们今天学任何事情，不管是世间法出世间法，老实讲都要正观缘起，看自己怎么样在这件事情的始末过程当中啊，端正用心，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与会者与事者啊，参与这件事儿的人呢，能够在这个清净缘起的过程当中啊，起不退转的心，升起清净的心，大家能够变成和的大众，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令众生不生烦恼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是呢，这个难行必须要能行，我们学大乘人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件事情做不到，要让他做得到，不愿意去做，想办法令他发心，发了心呢，让他种善根，有善根的呢，要让他成熟，成熟的要让他正果，正果的呢，要让他归无所得，归无所得之后呢，还不能沉默，还要勤转法轮，一路这样子下来，每一件事情几乎没有一个所谓的起点，因为起点并不是一个前面没有原因的起点，所以我们称它为无始，它也没有一个终点，但并不是说事情不会结束，因为结束呢它也一直在酝酿缘起的过程当中，所以你的结束只是你取向的结束，并不是这件事儿的结束。所以目前把这个现象呢称为无常，称为空，称为无我，也称为自性涅槃。金刚经呢也称它为无住相，由无住相呢而能够行于6度的般若波罗蜜多的心，这件事情其实说穿了不是哲学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上的问题，实践上你能不能够去关照这么多的因缘，让这些东西呢在你心相续过程当中都能够圆满。圆满当然是一种妄想，也是一种分别，因为呢任何的结果都是它圆满的相，请问哪一个结果会多一分会少一分？趁它的缘起没有多的也没有少的，它就如其缘因缘如其果相显现，因缘果一定都是相称的，没有哪一法的因缘果是不相称的。我早上我们基金会的执事啊，那位小朋友啊，他都很照 SOP 走，可是呢反观我们这些老执事啊，做起这些操作仪器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跟新人讲 SOP 哈，标准作业程序，可是到了老人自己做的时候呢，就会少这一步省那一步，而小朋友刚来啊，什么事情都叫不来，所有都设好了之后呢，他会，我说你打麦克风干什么？他说我不是打麦克风， 我是自己拍手下下电脑当然不是下电脑了，而是为了要看他收音哈，有没有收到电脑里面去。有些时候你设定可能那个 amplifier 那个扩大器可能哪一个按钮少了，你觉得都 OK 嘛？可是呢，发觉一拍掌，里面的那个波啊，音波不出现，是不是啊？不出现，你就觉得 everything going well。不要忘了哈，昨天晚上这个机器有别人用啊。那个人用他的关机，并不见得按照你的 SOP 哦，标准作业程序哦，不见得哈。所以你自己要开机前，你自己就要先归零，不是你自己，你要假设这台机器是重新设定的，是吧？那你要把它先归到一个自己认为所有的设定都是最原始设定的状态。如果你是电脑 ，one key all solution 的话，你可以。resume 对不对？它就回到原始的设定，然后呢，你再要变更设定，你再按照变更设定的一项一项叫拨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省的。但只要在哪里省了什么步骤，哪个地方就很可能是未来问题发生的所在。任何的设法，任何的有为法，就这么回事。有为法是。有因有缘，世间生啊，有因有缘，你在哪里的因缘，它的缘性灭尽了，那么它的果就会 surprise。可是呢 ，surprise 是你我们的执啊，我们的执着分别才会 surprise 了，因为我们妄想 everything going well 都是按照我的想法嘛，对不对？然后分别这样 OK 嘛，然后就执着没有问题，它不应该给我出错嘛。一出错马上就怎么瞪一瞪德公，令人你乃是阿内，他要怎样？他是你搞出来的，他会自己搞吗？不会嘛。想想看，我们平常对我们生命当中进阶的任何一件事儿啊，小从照顾自己的洗脸刷牙，对不对？大到家里的很多水电维修，任何事情大大小小，没有一件事情不自信涅槃的。所谓自信涅槃，自信涅槃是本来应该没事儿，是不是？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事儿呢？为什么？有为法故啊，都是有因有缘世间生，有因有缘世间灭，都少不了我们这一念心相续的造作，因为少不了故，有为法生生灭灭，这件事情就需要照顾。你照做了，你希望它没有生没有灭，那不可能。你没照做，你也照做了一个没照做的心，对不对？该做的你没做，没做的做一堆。那么你纵使没做，可是这个时候该做，你却没做，所以它就出错。出错之后呢，你还是得做，对不对？那你要递延负债，要递延几次？这种轮回你要轮回几次你才能够得到如实的片智呢？佛在哪里成就？佛就在人间世有为法上面，用你的心相续，一次一次学会做对，做对了下一次还是归零重来。谁少得了？谁逃得开？谁避得了什么事？这个就是缘起。而我们缘起说般若经，不管谁去分呐、哈，有老师把它科分为23世，因为每个副次它就归一世嘛，啊，那么印顺导师就归21世，我的老师就归22世，那么各有所归。过去大概他们也都不会去做科聚，墨学这一次有了一个科聚的想法，也把22个因缘呢做了结构性的科聚。那我们今天呢已经学到了第11个了，准备要入第12个因缘，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前面的11个因缘。首先我们知道整个般若经是五分般若，对不对？把它分成5个支分。第一个支分呢就是舍利弗般若。为什么是称它呢？从续分开始之后呢，佛自己指定自己指定舍利弗也出来相应 问世尊一个问题，云何以一切种子一切法要修学般若波罗蜜，他就问这个问题。这么多的因缘原生一切的法，那么为什么于中在因缘果的建立过程当中我要正观缘起修学般若波罗蜜呢？本经的因缘就是这句话，在佛放光的不思议事当中，舍利佛就问了这个缘起，佛就开始啪如瀑布宣泄一样倒出一堆的龙树法相，应该是般若法相，把本经的所有一切法通通在序分当中披露下来。龙树菩萨也不遑多让，光注解序分一分呢、就用了34卷。有老师说啊，这34卷的大智论呢、好像交响乐团演出前的调弦，你在那边我也然后大家都要然后不成调，嘿，开立法相却不成调，每个人都在校准他的音，对不对？每个人都也不理指挥，指挥也不想管他们，但是呢，每个人因为平常的演练，都知道所有一切因缘都要到位，最后要到位的，你也不能假设自己的弦、自己的乐器呢都是准的，所以一定要归零重来。佛陀纵使示现在世间，他也是示现归零重来，对不对？我们在第十五个因缘的时候呢，我们又会谈到他的本身故事的因缘。那这一次呢，会讲秘密义，秘密义会透露出来。那么这是舍利弗般若的缘起。我们之前也讲过，舍利弗般若讲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二谛，对不对？世俗谛跟真实义谛。那么这二谛啊，到了宗师的手上，到了我们汉土中国的这个智者大师，他就把他用闲了义说三谛。二谛呢，它就变成是所谓的密义，甚深密义。闲了义呢，它就说三谛。这件事情不是到了中国才这样做，在印度的时候，密勒菩萨一样是为了要去诠释世尊所开演的《解深密经》，所以他从《解深密经》当中呢，为了于切行派呢，开演了三性、三无性的观修次第。这件事情在佛后700年到900年间，把原来大家都不闻不问的《解深密经》，由密勒的传承、无着世亲一路降下来，开立了于切行派，把密勒的教法弘扬开来。详其大乘之密义，用闲了说把佛原始佛教所谈的四谛法轮再广宣其教理行果。可是原来一开始还是源自于世俗谛跟圣义谛的施设，世俗谛是假言说，圣义谛是借由自证圣智屈入真如，用你自己的般若智所证入的实相，然后呢，那个实相有一句话吗？说不出一句话来。所以其实圣义谛就是正量，世俗谛就是较量，而正量跟较量势必要相应。如果我们的言说较量跟我们自证的正量不能够相应，你的正量就是暗证，你的较量纵使注解再多，你写了一卦的青龙书钞，人家问你三星，你点哪一颗星，你一样要打把整部青龙书钞给烧掉，注解无效。所以你在教研上面的理解跟你在止观当中的作证必须要相应，相应就叫做于切行，修我们的心，让教量以及正量、言说法性跟离言法性能够相应，相应就叫做不二。 不二的圆满就叫做无爱，而无爱的智慧就是佛的片智。所以佛敢在大众当中宣说我是一切智人，绝对不是狂妄之语。但是一切法还是要顺从缘起的法则，以前没学过的还是要归零重来，你再是怎么脑参，你还是要学心学一样，搞机器就要一步一步叫宝来，因为 SOP 是过去错误的经验凝聚下来正确步骤的重复执行。只要重复执行，仍然出现同样类型的 bug 错误，那么你的程序就必须要再度修正。像最近我们的荧幕啊，整个机器的机组、里面的软体又重新设定了。老参就跟新人一模一样，面对新的机器、新的软体，你的步骤可能类似，但必须要反复测试。测试到成熟啊，我们的习惯又变成习气，对不对？习气又会把我们的脑袋瓜僵化，僵化就会无明行，无明行就继续爱取有，轮回又重新开始。恐不恐怖啊？可是不建立习惯可不可以啊？不建立习惯很麻烦，很麻烦，对不对？什么事情都要看仔细、想明白、正知而处去做。佛法教你，我们的生活也不过就是这样活着吧。我还是要拿家珍开刀，从部队下部队，到课堂来上课，拿了一个汉堡包在门口囫囵吞枣吃下去，也不怕给鬼啊，喝口水不会啊，有那么敢吗？进去把包包放对位置了，出来把饭好好的吃完嘛，吃饭就是吃饭嘛，吃饭难道不是修行吗？搞得饮食不知量，睡眠不觉悟，定道之良不具足，修啥止观啊？身心都出众嘛，没有办法有堪能性嘛，调不了因缘就入不了道，入不了道脑袋瓜再多的东西一样没有用。这个就是二谛，较量上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可以实践的，实践之后的体会才是正量，你这个正量就必须跟佛以及圣弟子所说的较量完全相应，相应不了你搞啥，你搞啥，这样叫做修于前。而在这个里面呢，蹭了龙树菩萨所造的四句偈，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为中道义，配到我们的前三个因缘。第一个，为弥勒等说菩萨恨，菩萨恨就是缘起，菩萨恨就是缘起，因缘不具足，请问法怎么生啊？是吧？你要让一件事情发生，你不把一切因缘让它到位，让它合合，让它相遇，为缘不相合合，不会遇，你事情是不是才会发生？请问张罗这些因缘，让该合合的合合，让不该合合的不合合，这些事情都谁在做？都是众生在缘起啊，上座者只不过在最后的那一刹那坐上法座而已啊，因为有众生的缘，上座才坐的那个位置，带众生受那个功啊。很多人啊，促成了一件好事儿，到最后要推一个人出去讲几个话，对不对？做一个开幕词，没有一个人愿意。他说：“哎呀，那个师兄比我更用功，那个师兄比我更庄严，那个师兄讲话比我口条顺。”最后没有人愿意上，对不对？最后来了一个什么事都没有做的上座，他就上去坐了。上去坐的人干什么？谢谢这位菩萨，谢谢哪位菩萨，他就感恩一切，唯一没有感恩的就是他自己，因为他就负责来感恩的，感恩完他下座。一个僧团就是这样子干事，这样干事，你不应该割裂上座部大众部嘛，对不对？还有一个教外别传的嘞，你能够分开哪一个？ 我们去分裂佛法，却说佛法有问题。有问题不是佛法，有问题是我们传承佛法的人心太狭小了，太偏执了，这个是问题。本来是因缘所生法，是不是？因缘者，缘起者就是大众，就是众生心。菩萨恨，菩萨恨具足了，圆满功德了，自然就成佛了，是不是？念佛是因，成佛就果了。所以菩萨恨为着何？为了第二个因缘，增益菩萨的念佛三昧。因为菩萨为什么那么辛苦的无量劫修行呢？就是为了要念佛成佛嘛。那么为什么他相信成佛之道可行？因为他相信是心是佛嘛。把所有的教理行果通通明白了，你就知道因为是心是佛的缘起故，所以我念佛为因，成佛是果嘛。成佛之后干什么事？成佛之后当你播涅槃了，坐证涅槃了，难道你就去死没？这个时候呢，梵天帝释出现，四天王在旁边护卫，劝请他要说法。所以他意念本愿，对，我要起大慈心，伸出大悲手，对不对？转无尽法轮。所以呢，受行转于甚深法轮，势力轮一转，般若的法轮就出来破相，唯识的法轮就出来立法，所以就建立了三转法轮。佛说三十教法的因缘，解这篇经说的这个因缘，说第一时佛转四谛轮，第二时佛转无相的隐秘相轮，第三时佛转显义的教轮。那么为什么讲了四谛轮就应该大家去证声闻果就算了吗？为什么还要用般若的法轮来破相呢？般若法轮要破的不是别的，就是涅槃。你不要以为涅槃可住啊，涅槃是整个修菩萨道的开始啊。你去享受的涅槃法位，正是你开始负责任的时候啊。所以他用般若的法轮去破相，又用唯识的教轮去立一切法，因为不立法，印度当时的一切自戒的因缘，你不要说搬到哪里，你搬到西藏，搬到西藏，西藏有的一些材料在印度没有，你一切的供养式之具通通要照印度的，西藏地区就做不来，中原地区也做不来，佛陀再来他还是要看当地的缘起，是吧？佛法难道只有一个相吗？不是印度当初的僧团教制的相，难道就不是佛法吗？这个就是甚深法轮的由来。甚深法轮看佛的略传就知道三件事，他学习当初一切印度的思想源流，可是他发现怎么样呢？四个字，哪四个字？四处非道。他一定先学习过，然后发现有问题，有问题。既然他发现有问题，他视线做弟子，可是不行其法，是不是？可是于中他有没有学过？他学过。所以第二个事情他怎么样呢？业上见道。他在那个业处看到了道理的出口。原来啊，佛法的般若无相，大相无形，形于无形，一切法真如，你要必须看到这个不变异的道理，你的心要能够于相不动转，不是相不转，相转心不动，相转心不动，那是甚深法轮的第二识，般若相轮。你空掉那个相之后呢，你要意念本愿，受情说法，说法一定还是讲因缘法嘛，对不对？当机众是谁？他的问题是什么？你要开什么药？制定什么疗程？是不是要随顺因缘？ 是不是要弃理弃机？那天礼拜三我们才学过什么叫弃理，弃理就是回复到没有病的状态，叫做弃理。什么叫弃机？要诊断病因，针对病因给予治疗的药方，还要告知这个药方有禁忌，这个药方有用药的善巧，随时回诊观察症状消除的状态，随时要停止用药。停止用药之后呢，还要给他一个预防的治愈措施，要预防后后时又感染类似以及变化性的其他疾病。所以佛做大医王是这么样全方位的照顾我们的生死大病。他受请所转的法轮是这三四项，对不对？初一时转势利轮，第二时用般若破相，第三时用闲了的唯识教轮立一切法，观察因缘，安立一切的教法，成熟众生的善根，令其成熟，令其入道，令其正果，归无所得，劝请说法，成佛之道，反转反转，一直不断的重新开始。这就是龙树菩萨的四句偈。然后进度了须菩提般若，须菩提般若就结前身后，他结舍利弗般若的一个重点，一切种相智。因为佛陀那么圆满的智慧，总要找到一个起点，对不对？那个起点天台家说啊，修体真子空观，空要空掉什么？空掉一切法的自性值，观察一切法的本体空无自性，空掉你自己一切的向上的自性值，修体真子，修空观，对治自己的一切自性值，除啊除啊除啊，先除粪，把我们心里面那个千年的臭水沟用大水冲干净。天台家说体真子过后方便随缘子修假观，修假观，假观重观一切法的缘起，看自己的心再怎么相续，简则善法令其生，简则恶法令其不生，对不对？如果善法因生而未生，要劝他生，已经生了呢要令他增进，恶法如果将生你不要让他生，已经生的呢令他断，这是修假观，这是借假要修真啊，借假是要入第三阶段的真实义啊，真实义。圆满的佛智慧，一切种相智是那么的高远，对不对？众生是那么的广，烦恼是那么的多，从哪里下手？所以一切智是从自己的心地功夫下手，除粪啊，离执啊，破相啊，把心里的千年臭水沟无明暗示用一个灯把它点亮啊，点亮，这是一切智的功夫，一切智就是空，所以墨学把它称为空门。佛住般若波罗蜜就是干什么呢？以实相来破相，其实一切法无相，实相就是一切法无相的事实，而不是另外宣说实相。实相就是无相，无相就是没有一切法我们自以为是的自性相。法怎么会没有相？男人就是男人的样子嘛，女人就是女人的样子嘛。那虽然有些女人很男人，男人婆，有些男人很娘娘，那还是人的相嘛，是不是这样子？怎么会没有相呢？相不是在外啊，相是自性值啊，无相是要无掉自性值的相，修这个观叫做空观啊，得这个智慧叫做一切智啊，这是三悉陀门的空门。所以佛不怕在大众面前说我是一切智人，因为他有空智，空空掉一切的困难，所以他眼前没有困难，他眼前没有敌人，他眼前没有学不了的东西， 他可以为值得的理由去做应该做的事儿，虽然很无聊，蛮无聊的。我举这个例子，千佛山已经往生的长老白云长老，寺里面有一个放生池，有一个施主就打个电话说，老和尚麻烦你帮我放个生回向给某某某。他老人家一望逝者不在身边呢，他就下街去买了两条活鱼，对不对？拎着活鱼就进了那个寺院。人家先生看到这个老和尚吃鱼啊，很麻烦的、啊，很麻烦、啊。他而后啊，就得要等，等到一个逝者，还得要这个在家的逝者才可以，对不对？你去买鱼，对不对？然后呢，还打个招牌，我要放生。然后呢，右手打招牌，我要放生，左手拿鱼，然后进寺院做放生的仪式，还要吹锣打鼓，公告周知，避免大家误会，惹人讥嫌。这些仪式上的事情呢，极其无聊，但是必须要做，是不是？为谁做？为那些不懂缘起的人做，这叫做度众生啊。世间希谈就是度众生的事儿，不是老和尚他不知道道理，不懂实相。什么叫做要以欲钩牵呐、啊？让你心生欢喜，好入佛门呐、啊！不要在佛门外老是在那边见相仪啊，生棒，这个是问题所在啊。老和尚他不懂道理吗？他不懂道理吗？可是当你破了相之后呢，破了相之后呢，你学了法了，那个麻烦才来了。凡夫外道不过就是自信值，出了家了学了佛的人呐、啊，那就是佛里佛气的，神里神气的，仙里仙气的，更可怕还是怪里怪气。所以学了佛之后呢，还要破我们的道气，要破道气，就需要菩萨学习一种智慧，那个智慧叫做道相智，破一切修道的怪怪相的智慧。修道哪有相？修道无相，一样是无相。所以修道一些怪怪的相，要破干净。所以经常我在问那些搭红主衣的大法师是法师还是济公穿的破破烂烂的是法师？我说都是法师。问题是你看他是怎么像，你心中有没有法师，这个是个问题，对不对？你心中有法师，你看谁是法师，是不是？心中没有法师，你看谁不是法师？我们看的像啊，都是自心像，我们不知道，还以为道有像，道哪来的像？易经都说大象无形了，道哪有象？我昨天写了四句偈，第一句就是什么？道地要正灭，不是因呢、啊，说是因呢、啊，对不对？灭地是无为法，哪来因果色呢？哪来修道正灭呢？可是你不修道，灭地又不正呢、啊？所以道地不是正灭地的因，可是我们就世俗方便说是因没，对不对？灭地是无为，本来它不是果，我们假说是果；本来无境可证，我们假说作证真如有境，都是方便说，对不对？说了方便，你就当随便，都是阿弥啊。唔供，供你唔灾；供嘞，你家己供灾，灾什么？一个推推一个灾，你头壳都头灾啦灾。学法是要把整个脑袋瓜颠倒的部分把它回正，佛法只是觉正净，清净平等觉性， 而不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哦！我觉得净空法师创这几个字很重要。人生不过就是妄想，妄想上面又起分别，分别上面又生执着，对不对？妄想清净的就是什么？就是清净呗。妄想有相吗？清净相，对不对？清净如虚空一样。妄想哪有相？你打了妄想有相吗？有，有，白日梦怎么没有相？有、那个女孩子还穿红色衣服啊，怎么会没有相呢？可是就是没有相嘛，就是你想的嘛，是你心想生嘛，因想而有相嘛，对不对？妄想哪有相？妄想的相就是清净相，岂有别相？分别是什么东西？分别是平等，分别的性是平等。分别怎么会有高低呢？分别怎么会有大小呢？分别一码就是一码，没有互相对比的问题。大怎么会跟小对立呢？大有大的用处，小有小的专长，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庄严，怎么会随我们的分别而有分别呢？所以分别法性平等。于中在分别法当中再生了执着，那更颠倒了吧，是不是？颠倒法只要这么，只要一念相应会，觉性只要一起，千年暗示一灯就亮，一灯就亮。所以一个杯子如果是倒过来，口在下面，那么那个杯底就当作蜡烛台可以用，对不对？反过来了，杯口就可以装水，是不是这样子？各有其用。问题是它是啥东西？杯子没有名，名也没有一定的用，随心而有用。你看它是啥，你用它是啥，随相起用。体不限定它的相，体不局限它的用。杯子那个体，它何该有相？它哪里是用啊？用跟相是随心转的，你只要有一念相应会的觉性，它该是什么？说是一物即不中、啊、随心立名啊，立名而取相、啊、取相而生用，都是随心而转，无重用，无作无用，而有功用随转。正观缘起，实门甚深，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么回事。讲白了，讲白了，一切法都是这么回事儿。逢是一缘，哪一件事情不是这样？那么要去学习道相智，我们立了两门。我们刚讲完破立门，因为呢你不破，无以立。立又不是真的要立，立是要表法，对不对？表我的意，让你得意去，让你入秘密，只是这样。可是不得已要先透过破立门，破要先破它，然后立智，对不对？破它是破掉执着，立智是立一个所依，让你重新有一个清净的依止，这叫转依。所以各位在那个立智那个地方呢，写一下，破立就是转依，破立门就是转依门的意思。把你的杂染转得清净，把你的妄想转成这个清净，把你的分别转成平等，把你的这个颠倒执着呢转成什么？转成觉性，这叫做转依啊，转依啊，转依就有破他立智假说之法。破有没有真的破什么？因为自信毕竟空啊，哪有得破呢？力量让他自己明白而已啊，力量让敌方自明了，他自己明白，哎呀，我的力量是错误的，自己称负作退，我错了我退。这个就是整个道相智的过程。道相智是学法，是一个教者跟学者互动的过程。教要怎么教，学要怎么学，教与学怎么样能够思心相应。